仰泳是天人之间最美丽的对话与祈祷诗篇。主耶稣是达味后裔，也常以圣咏祈祷。
各位教友，请向逾越节的羔羊献祭歌颂。
让我们协同耶稣与达味，一起同声咏唱圣咏的浩瀚世界。欢迎来到达味的卡拉 OK。
我们知道基督却是从死者中复活，神的的君王，求你垂怜我们。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达味的卡拉 OK 节目当中。今天是我们第三集的播出，跟我在一起的有我们的录音师白木耳。
Hello， 大家好，我是白木耳。
是白木耳帮我很多忙哦，因为我很紧张的。
不会啦。
好的，
来录完请大家吃黑木耳，
是养颜美容。
对对，
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提到了跟天主的关系存在的各种不一样的面貌哦。有创造者与受造物的关系，有亲子关系，有主仆关系，有师徒关系，有朋友关系，还有伴侣的关系。那我们在不同的时间遇到不同的事，这些关系都会有它的面貌存在。所以天主对我们来说，为什么我讲是无可言喻的存在？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用单一的关系去解释我们和天主。所以白木耳，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常常会有跟天主什么样的关系的面貌出现呢？
我觉得好像一般的时候应该是亲子的关系比较多了哈，
是像爸爸还是妈妈？
对对，爸爸比较像爸爸，
真的、啊。
嘿，
天主对我比较像妈妈，因为我会跟他撒娇。
对，以后我会试试看啦，因为有时候妈妈我会觉得马上想到我们的圣母妈妈。
哦，是啊、哦。
对，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应该也是跟我一样，遇到有一些困难的时候，比较像是主仆关系。
没错，尤其是当我们觉得自己很渺小的时候。
对，不是，是我会叫主做这个，叫主做那个
啊，你变成主了。
要求，对对对。
哦，这是很特殊的关系。
很多人这样子哦。
对，所以在这不同的关系当中呢，我们可以从圣咏去寻找，比如说我们今天特别感觉天主像是我的朋友的话，我们可以从圣咏里面去寻找朋友的章节来看，去增加我们这层关系的了解。好，所以大家可以慢慢的去体会一下，我们到底跟天主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因为这个关系会一直在变化的，会因为场景不同而有所不同。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谈谈圣咏这个名称好了。白木耳，你知道在基督新教里面圣咏称作什么吗？
诗篇。
对，诗篇。那在这个犹太教呢，犹太教称作什么你知道吗？
咏。
很接近了，它叫做赞美歌
啊。对，
所以其实圣咏这个名称哈、Psalm 这个名字在英文是 PSALM 哈、它是来自于这个字根呢是一个十弦琴的意思，所以它本身是一个乐器哦，所以可见的圣咏本来就是应该用音乐性的方式来呈现的。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三大教派的这个不同的名称，我们称圣咏，基督新教称诗篇，那犹太教称为赞美歌，在本质上都是一个赞美的诗、哦、可是在名称，如果我们真的要给他们一决高下的话，那白木耳，你觉得哪一个名称是最好的？
没有哪个名称，我就直接叫十弦琴啦。
十弦琴，
因为我们的达味就是用十弦琴
去弹奏，
对，赶走魔鬼。
对，这其中这三个名称有个最大的差别是，我们在这个咏之前加了一个圣字哦，所以他直接把这样的一个作品提升到圣的境界，因为它是纳入我们的圣经当中，所以它是正经的一部分，所以自然它里面所有的话语都是圣言。对，所以以圣咏来表达这部书是比较贴切的，对我来讲。好的，那我们的圣咏它是在什么时候写成的呢？ 白墨，你有印象吗？
怎么都问我什么时候写成的？
嗯哼，
在《萨姆尔》之后吧，《列王纪上》《列王纪下》之后。
我们来做一个猜想好了，就是他整部《圣咏》写成的这个时间呐、啊，
嗯，
整个阶段大概有几年？你随便讲个数字看看。
随便讲个数字，
对，这150篇大概
就150年，
150年是吧？好，我告诉你正确答案哈。
《
圣咏》呢，它是作者从西元前1400年到西元前450年，所以是将近1000年，对，将近1000年的时间做成的。那是由这个犹太金斯厄斯德拉在西元前450年的时候，把全部的150篇编整成一部书。那可见的这1000年当中呢，他真正产生的作品远远超过这150篇，所以是因为这个犹太金斯把他整个收集编纂起来哦，所以你看他的整个写作的这个年份，你会觉得我们世界上哪一个艺术品，不管是书或者是建筑哦，或者是任何的艺术品，有花这么长时间写成的吗？应该是绝无仅有了、哦、据我所知，比如说科隆大教堂在德国，或者是意大利的米兰教堂，可能他们花的时间都是400-500年了不起了，已经是很让人惊叹的创世绝作了。可是这部书呢，它竟然花了将近1000年的时间，所以可见的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部书、哦、好，这是它 的时间点，所以我们大概会知道说它远从梅瑟时代的时候就有作品产生了，一直到西元前450年的时候才整个编纂起来。那这150篇其实它先后次序呢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当然有很多的圣经学家有把它分作几部书啦等等，然后赋予它一些意义。不过基本上来讲不用太去在乎说它的先后次序的关系。好，最后我们来提一下作者好了，这个作者可能就跟白墨的关系比较贴切了。他最主要的作者就是大卫王嘛，
嗯，
哦，所以在这个圣咏里面，常常我们会看到所谓的他在最前面会写大卫作，哦，那这样计算起来呢，整个150篇里面有73篇是有赋予这个头衔的。不过后世当然会觉得说，其实这些里面很多作品并不是大卫的作品，因为毕竟当时大卫是最有名气的嘛。那很多诗人写完了以后，他为了要让他能够传送下去，让别人引起兴趣，所以他就会冠了一个达卫作的这个名字。所以这都有待于后世来去探讨说到底这一篇是不是由达卫来做。不过其实这也不是个重点了，因为这个作品出来基本上是天主的一个启示，所以到底是哪一位诗人所做的并不是太大的重点。不过我们可以确定是达卫毕竟是一个最重要的作者，倒是真的。好，所以圣咏集是由达卫及其他作者在我刚刚讲的西元前1400年开始到西元前450年之间而完成的。所以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个作者，因为既然天主让达卫代表圣咏，那天主一定有他的意思。所以我特别觉得有兴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整部圣经里面你会发现达卫所占的篇幅非常重哦，所以除了新约耶稣基督的篇幅以外，我看达卫是篇幅最重的，他大概是撒母耳记上下大概有100-200页全部在讲达卫。那这点就让我很想去思考，为什么天主要让这个角色占那么大的一个分量。所以白墨，你有想过为什么天主要特别把达卫介绍出来吗？
因为达卫有子孙嘛，耶稣是达卫的
后代。哎，没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没错。而且这个观念有衍生出来，耶稣基督并不是降生在一个荣耀的后代当中，因为达卫毕竟也是一个罪人。
对，
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启示，因为因着这一点我们可以相信说天主接纳我们的罪，接纳我们本身就是一个罪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另外这个达卫，因为他的整个一生的经历会让我们觉得简直就是一部美丽的诗歌。 所以他从我们可以来聊聊他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哈。他从一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牧羊人，那才很年纪轻轻，大概十几岁就被拣选出来，预备成为以色列的王。哦，那这个对一个贫穷家的小孩子来讲是多么大的一个转变。可是因着上主的力量，他渐渐的崭露头角，因为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人，他的音乐很好，哦，然后他又很勇敢，然后又很会作战，所以才能够在跟这个培勒瑟特人的战争当中轻易的打败这个巨人叫做哥勒亚。这个如果没有上主的力量是不行的。哦，所以他在年少时期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身份的转变，并且他开始从不为人所知而享受到名气，哦，开始他慢慢变成以色列的英雄。当时他还不是王的时候，几乎他进城门的时候，民众所夹道欢呼歌颂的是他，而不是当时的撒乌尔王。哦，当然这个就导致后来这个撒乌尔王的整个嫉妒，哦，跟愤恨，所以想要把他除掉。哦，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其实大卫他也展现了他仁爱的一面，哦，所以几次呢，其实他可以把撒乌尔王杀掉，可是呢他都把他放过了。这段故事非常的精彩，哦，所以你看他从被高举到开始被人嫉妒怀疑，甚至要撒母耳想尽办法要来解决掉他，因为怕影响到自己的王位。那到后来呢，他终于当上王了，这个权力上升了以后，开始做坏事了。白木耳这个你很了解吗？大卫到底做了哪些坏事？
他做抢夺人家的妻子，
对，非常不应该，哦，
而且再来就是把人家的丈夫叫到前线送死，
对对对，所以他一下犯了两个大罪。
对，
哦，所以他去强占了这个巴特色巴，然后又为了要保有他，就把他的先生乌利亚送到前线去。哦，那当然这件事情引起了这个纳唐先知的这个劝诫。那大卫很了不起的一点就是说，他对他犯的过错呢马上就承认，所以他也做了很有名很有名的这个圣咏第五十一篇。
对，
哦，这篇是几乎是圣咏二十三篇以后最受欢迎的一篇。那我记得这个我们的奥斯丁，哦，圣奥斯丁，他在过世之前他是把这一篇直接写下来放在他的墙上，床头的墙上，他一直默念着这一篇，然后一直流泪，表示对他过去所犯的过错忏悔。那奥斯丁本身年轻时候就是一个很放浪的人嘛，对，所以可见的这篇是对一个悔罪祈祷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花点时间来听听看哈，这篇在圣咏曲集里面我有把它编成曲，它基本上内容是说天主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哈，当时大卫的心他已经觉得已经被污染了。所以里面的词都是一些懊悔，然后求宽赦，天主你是仁慈的，求你怜悯我，你有丰厚的慈爱，求你消灭我的罪恶等等的。然后天主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在我五内注入坚强的精神，求你不要驱逐我，疏远我，不要从我身上剥夺你的圣神。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花点时间来听这首歌。同样的，我提醒大家，你们可以把答句跟着我们一起来咏唱，当作一个祈祷。
天主，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
天主，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
主你是仁慈的，求你怜悯我，你有丰厚的慈爱，求你消灭我的罪恶，求你洗净我的过犯，消除我的罪孽。
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
主，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在我屋内注入坚强的精神，求你不要驱逐我，疏远我，不要从我身上剥夺你的圣神。
天主，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
求你再赐我得救的喜乐，以慷慨的精神扶持我，我要引导人走上你的道路，罪人也要归依你。
天主，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
是的，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再赐我得救的喜乐。所以这个大卫他犯下这些过错，马上求天主，天主当然也抚允了他，也宽赦了他。那大卫的遭遇还不止如此，他到后来的时候也历经了很多比如说他丧子之痛，他有好几个小孩，有很小的，也有成年的，都是死在他的面前。那当然其中一个小孩，一个大帅哥叫做阿贝沙龙，他竟然为了要当王而叛变，然后把这个大卫甚至赶出了耶路撒冷城啊！当然，这个阿贝沙龙也是最后死在这个树丛当中啊，也是蛮凄惨的。那也让大卫非常的难过。所以你看，大卫他的一生当中起起伏伏，然后被拥戴，也被嫉妒，然后享受荣华富贵，可是，在晚年的时候却要遭受这么多的痛苦。所以他的一生不就是代表我们的一生吗？所以我想天主借由他的这个角色的确告诉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的一生也许就像大卫这样，可是永远记住，当我们离开天主或者犯罪的时候，要知道天主永远常常跟我们在一起。好，所以今天的节目到这边结束，我们下周再见。
天主，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
天主，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
天主，你是仁慈的，求你怜悯我，你有丰厚的慈爱，求你消灭我的罪恶，求你洗净我的过犯，消除我的罪孽。
天主，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
天主，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在我屋内注入坚强的精神，求你不要驱逐我，疏远我，不要从我身上剥夺你的圣神。
天主，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
求你再赐我得救的喜乐，以慷慨的精神扶持我，我要引导人走 上你的道路，罪人也要归依你。
天主，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